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车展。两年前的四月，第一辆小米汽车成功交付，这意味着我们小米汽车之旅正式拉开帷幕。短短的两年时间，我们从零开始，已经交付了65万辆，这是非常了不起和惊艳的成绩。而让我更自豪的是，J.D. Power 全球知名的市场调研机构在最新的车主调研报告中表明，在同类车型里面，舒淇和玉期都获得了质量第一、产品魅力指数第一。能得到这么多车主的认可，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当然前不久我们还迎来了小米汽车的首次改款升级。3月19号我们发布了新一代的小米舒淇。那么进展如何呢？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说呢，截止今天锁单超过了6万台，这是小米的第一次改款升级。我们特别希望改善的是呢，车主的提车体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提前2个月开始准备，真正的做到了发布即交付，交付即上量。发布的第3天我们就开始交付，截止今天35天的时间，我们交了26000辆，大幅度的改善了小米车主的提车体验。今天买新舒淇再也不像过去2年要等很久很久，所以呢，今天拜托各位呢，也帮我们多多宣传。在这里的话呢，我也想说，短短的2年时间，我们在供应、制造、交付各个环节的水平呢，都大幅度提升了。在这里呢，也让我们一起为小米制造和交付的同学鼓个掌。新一代舒淇呢，产品力全面提升，好看、好开、智能、安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是续航特别强。破版的 CLTC 的续航呢，多达902公里。当我们的产品发布以后呢，各个媒体老师也不客气啊，做了各种各样工况的测试，甚至还有很多直播的测试啊。好，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出色。我拿一个最常见的场景，汽车之家呢测试了什么呢？测试了日常城市通勤的工况。实测的结果跑了892公里，整个达成率高达 98.9%， 真的这个续航的保持率已经相当的强悍。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实际的工况中去体验我们车的超强续航能力。上周礼拜五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从北京到上海满电出发，顶着极速跑，最后呢跑了1313公里，中间呢只充了一次电，全程15个小时4分钟不间断的直播，在几千万网友的见证下，然后小米舒淇破展现了极其强大的高速续航能力。新舒淇的底盘呢大升级，它的性能更强，驾驶质感更出色。赛道呢是检验一辆车的性能和驾控的终极考场。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在浙赛上测试了一下我们新一代舒淇的实力。那么结果如何呢？ 舒淇 MAX 在浙赛的最新圈速成绩是1分37秒974，这个在浙赛的排行榜上意味着在所有四门量产车中排名第五，这个成绩呢超越了众多的百万级的跑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50万以内最速的四门量产车。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小米同事都为这个成绩感到无比的骄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介绍。是不是非常非常棒？下面的话我们再聊一聊小米预期，这是小米发布的首款 SUV， 上市10个月时间呢，交付超过了23万台，这是近一年来不论能源形式的中大型 SUV 的销量冠军。今天的话呢，我们隆重预告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预期的 GT将于5月底发布。今天的话呢，我提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米预期 GT。首先，这是一款原汁原味的纯血 GT。GT 这个词大家听过很多遍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原汁原味的 GT 呢 ？GT 呢是一个意大利语，叫Gran Turismo。好，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是伟大旅程。在汽车工业过去的100多年来， GT 都代表着适合长途旅行的高性能豪华车。那么预期 GT 就是这么一台能够长途旅行同时充满着驾驶乐趣的跑车级 SUV。 首先，它拥有非常帅气的战马姿态，标志型的长车头，跑车级的宽体设计，力量感十足，而且还有这个车厘子红的外饰颜色，浓郁饱满，温润透亮，它是一种深红的鲜果色。我相信这个颜色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新舒淇的那个电池绿啊，它暗光色沉稳华贵，很显贵，阳光下折射出饱满透亮的珠光质感，非常非常的高级的颜色。而且呢，这一款预期 GT 的话呢，拥有1000匹的马力，还有3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在这样高性能的情况下还有超过700公里的续航能力，这个在 GT 里面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杰作，既有1000匹马力也有700公里的续航，非常非常的不错。同时我们也希望这辆车能像一款顶级的德国车一样好开，直线快，弯道也能又快又稳。那么要做出这样的车，我们就需要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调教和测试。这一次的话呢，我们选了纽北赛道。大家说纽北赛道不是赛道吗？这一次我们把赛道当测试场来使用的。纽北赛道的话呢，是验证车辆极限稳定性的最佳场所。它全程20多公里的双车道的山路，177处弯道， 落差多达300多米，气候多变，所以它的环境是极其严苛的。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赛道上，哎，来打磨我们的那直线的极速和各种弯道的性能。还有今年年初的话呢，去年年初的话呢，我们专门在德国慕尼黑设立了欧洲研发中心，也汇聚了一批世界顶级的技术专家和知名的设计师，而这款 GT 就是欧研深度参与的首款车型。今天呢，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欧研的几位专家啊。第一位呢是 Rudy， 他是我们欧研的负责人，德国人，他在宝马工作了20多年，一直在做汽车的调教。他担任过很长时间宝马 M 部门的技术总监， M 4的 GT3 就是他的作品。Klaus 呢是我们欧研的车辆动力学的负责人，在宝马工作呢，从事底盘工程呢快30年，也在纽北赛道上有20多年测试的经验，宝马的三系四系就是他负责的底盘标定。欧研呢还有一支非常出色的设计师团队，他们都来自于像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宝马等顶级车企。我们欧研的设计负责人呢是让法国人啊，我呢下面呢用一段视频来给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欧研的这些技术专家和设计师。这款 GT 呢就是我们欧研的这些专家深度参与调教的第一款车型啊，这个5月底呢正式发布啊，敬请大家期待。聊到这里呢，最后我们聊一聊危险 GT 的概念车。今年年初呢，在巴塞罗那通讯展上，我们首次发布了小米 VGT 的概念车。这款车呢一亮相就引发了全球媒体和用户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看一下实拍视频。可能很多人对 VGT 这个项目不太了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VGT 呢是索尼的模拟驾驶平台 GT 赛车发起的一项活动，它邀请全球顶级的车厂来设计属于未来的超级跑车，就是这么一个项目。而我们小米就是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品牌。 然后我们小米的设计了这一款微级别的概念车，和全球顶级车厂的概念车一起进入了 VGT 的全球名车堂。小米的设计呢，也得到了全球同行的高度认可。那么对一款电动超跑来说，低风阻当然很重要，但是低风阻不是全部，有时候呢，下压力的重要性也被凸显出来。那么在以前设计超跑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加大尾翼、大前铲、风刀等各种各样的外挂件，这些外挂件呢增加了重量，但是效率提升呢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在设计一款面向未来的电动超跑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气动布局。我们借鉴了航空领域的全升力体的设计，在最先进的飞机上现在是怎么设计的呢？是将机翼和机身融为一个整体，特别设计的这个机身本身也能提供上升力。这种设计呢非常非常先进。我们把这种概念用在坐车的时候呢，我们把升力体反过来，就产生了大量的下压力。这就是我们这款概念车创新的反升力体的车身设计。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么个车身设计。气流在车身的下表面与地面形成的狭窄通道上加速通过，这样就产生了上下的压力差，形成了巨大的下压力。而且没有采用太多额外的结构和挂件，就形成了很强的下压力。这种设计呢，在全球车辆设计上呢，都是非常创新和领先的。那么仿真结果是什么呢？它的气动效率达到了惊人的 4.1。 什么叫气动效率呢？就是每增加一份压力，一份阻力，就带来 4.1 份的下压力。像非常先进的超跑的气动效率呢在3左右，我们这款 VGT 由于创新的设计做到了 4.1， 相当的夸张。所以VGT 面向未来的创新设计很好的兼顾了轻量化和气动效率。还有我们做了大胆的面向未来的智能交互，当你坐到这辆车里，各种传感器能充分的感知人体的信息，当你急速驾驶的时候，车辆能够直接感知驾驶员的状态和心率的数据，帮助你更好的驾驭这台电动超跑，做到真正的人车合一。最后呢，我们还看看这辆车的设计语言。它把所有的气动部件都隐藏到车身内部，整个外观呢由风速型，让整个车身的浑然一体，看起来就像一颗悬挂的水珠，简洁纯粹。同时呢，还有小米汽车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比如十字大灯，还有光环尾灯，一看呢就是典型的小米汽车的吧。好，大家想看看实车吗？来，我为大家揭幕啊。帅吗？这也是 VGT 赛车 VGT 概念车首次在国内亮相啊。5年前小米官宣造车呢，对汽车行业来说小米只是一个新人。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面，小米汽车创造了很多很多奇迹，比如仅仅2年就交付了65万辆车， Ultra 呢在纽北赛道上创造新纪录，小米 VGT 的概念车呢得到了全球同行的认可。但是时至今日呢，还有很多人对小米汽车不太了解，甚至有些偏见。今天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展台仔细看看，你可能会对小米汽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今天的发布会呢就到此结束，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离开，待会我会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展台。好，谢谢大家。下面好。 来，
对，理想发布。
下面的话呢，我们就请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李田园，和我们的欧颜的设计师让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 VGT。
好，大家好。
让上上。Good
news. Good.
好，
大家好，我是小米汽车的首席设计师李田园，今天跟雷总一起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VGT 的设计的一些细节。那么有请摄像师可以跟着我的这个引导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镜头里一映入眼帘的是刚才雷总提到的小米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十字形的大灯。这个大灯呢非常有记忆符号，让人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它是小米的一台车。当然这边有一个大嘴啊，这个大嘴是进气用的，然后空气呢通过这个大嘴流进去，贯穿整个车的尾部，然后从尾部流出来。然后摄像的同学可以跟我一起来到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整车的侧面呢是非常的干净的。第一个是没有尾翼，因为我们这次借鉴了航空动力里面的升力体的设计理念，把它反过来放在底部。那车身的底部呢相当于有一个大尾翼来增加我们的下压力。它的好处是可以看到整车的曲面呢是非常干净完整的。然后再请摄像头呢跟着我一起来到我们车的尾部，慢慢的来到尾部，大家可以看到啊，随着摄像机的这个移动，要不摄像机的同学能够直接到尾部这边来吗？
稍微过来点，
来
这边，
可以稍微到尾部
这边来，
对，
啊，好，那边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尾部呢，第一眼记住的是非常夸张的星环尾灯，把一个巨大的气道围绕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气流流出的方向。尾灯的侧面呢，有一圈细小的微孔，这个微孔呢，是我们的尾流的主动的一个导流系统，它可以把流过来的气流呢通过一边隐形的墙把它推开，然后能有效降低风阻，并且呢能让车身不再增加外挂件的情况下呢降低重量。那我们看完外饰的话呢，我们想请我们欧颜的这个设计负责人让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内饰。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让是我们欧颜设计中心的设计负责人，然后呢这次 VGT 的概念车也是由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共同来完成的。要不让你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You can 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one, maybe say hi.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ean-Marc Thieu. I'm the head of the design studio for Xiaomi in Europe, and I'm very honored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present you this super nice project.
让说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在中国揭幕全球的第一台中国的 VGT。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Ron 的背景。 Ron 之前是在宝马、奔驰分别就职过的，然后负责了非常非常多牛逼的项目。然后第一个呢其实是他负责了全球第一台 Vision GT 的概念车，然后还参与过宝马的三系的设计，包括 Mini 的众多的车型都是由 Ron 来负责的。然后我让 Ron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内饰怎么样。Ron, can you maybe simply introduce the interior to everyone?
Let's
I will translate for you. 然后我帮大家进行翻译。Maybe you can come here.
Let's open the doors.
然后让我们开门来看一看。要不摄像的同学可以到侧面来看一看我们的内饰。
那个咱们导播老师多给一下车的镜头啊。
导播老师可以多看看车的内饰。And maybe you can introduce.
So, as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exterior, the idea here was to redefine the code of performance car.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f performance cars, and that's what we want to illustrate here.
内饰的设计呢，我们希望重新定义未来智能的驾驶座舱。然后虽然是一个超跑的一个定义，我们也想重新定义超跑智能驾驶的一个体验。
One important keyword for that was we call it sofa racer. We wanted to have something which was very sporty but also very comfy.
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给了他一个坐在沙发上开超跑的一个体验。其实这个体验更多的是我们想把激烈的赛道驾驶体验和舒适和智能化同时一起结合起来。
You will see inside the door, the dashboard, the doors and the seats make a kind of a loop of soft material 3D needs that give you this comfort feeling.
然后刚才摄像的老师可能已经拍了内饰，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由 IP 门板和座椅连接起来的一个环形的一个设计。
Then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car. We wanted the car to make you the best driver as possible.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智能化，因为这台车的内部布满了非常多的传感器。
我可以坐进去试一下。
雷总可以坐进去，
可以坐一下。
要不雷总坐进去试一下？来，要不摄像的老师，要不跟着雷总？对，
哇，
这个跑车的这个超跑的上下啊，有一点
不是很容易啊。
不是很容易，对。
哇，这么坐。
这样坐进去的话，其实雷总坐进去的话，整台车呢，雷总什么感受？
这边也有天际屏的。
对。
然后也有
摄影的老师可以看一看，
进来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野。
老师可以接着雷总的视野看
看。这个天际屏。
有天际屏。
啊，左右的后视镜。然后包括操纵杆。包括很独特的这个方向盘的设计，包括这个中间是一块屏，这很多块屏，
很多块屏，是的。
哇，这个扶手是在这，
扶手是上下车的，对的，雷总。待会儿您出来的时候可以一只脚踏在这个是可以直接上车踩的，您可以一只脚踏上去然后踩出来就好了。对，
哇，你们这个概念是太贵了，我都不敢踩。
雷总可以直接踩在这个碳纤维板子上的，对。
啊，
是的。
那你可能还得帮我一下。
来，雷总。啊，来，小心头。因为超跑有一个躺着开的一个姿势，可以让整个驾驶员跟地面更加的贴合。那么我们讲完这个内饰的话，
我看这个轮毂也很帅。
轮毂，对，轮毂也是非常帅的。我关一下门。
好。
其实我们的轮毂设计呢，一直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大的点，因为我们都知道轮毂设计需要低风阻，那低风阻的话，我们需要把轮毂设计得很平，但这个轮毂我们用了一个磁悬浮的一个结构，就是当车在动起来的时候呢，外面的这个半透明的罩盖它是不会旋转的，这样的好处是它可以有效降低轮毂旋转带来的气流干扰，有效的能够降低一定的风阻，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这个气动效率。然后里面的这个齿轮状的这个呢，其实有点像一个涡轮的一个原理，它可以把冷空气带进去，热空气带出来，是给刹车来散热用的。这是我们的黑洞的这个磁悬浮的一个轮毂设计，也是非常的独特的。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特色。这个
然后这个风洞呢，其实摄像的老师也可以
可以看这个角度，
可以站在我这边，
这个角度吧，
对，然后我到这边来，
你看那个，看那个风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车头的部分和座舱的部分，其实它两者之间是一个悬浮的状态，它的作用就是当气流从前部流入的时候呢，一部分气流顺着车底走，然后一部分气流呢顺着车的顶部走，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升力体、反升力体。这样的好处是让气流更好的能够贴合车的顶面和底面，不被过多的切割乱跑，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风阻，其实有一点像一个水滴的一个状态，悬浮的这么的一个设计。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鲨鱼鳍啊，其实有一点像一个鱼鳍，它其实是我们的垂直尾翼。这样的垂直尾翼可能大家在勒芒的赛车上见到的非常多，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功能键，它的作用是在车辆在急速弯道在转弯的时候，有效的能够降低侧风对车的一个冲撞，能够把侧风有效的稳定，保证车不打滑不侧移的一个稳定性，增加它的稳定性。这是我们的鲨鱼鳍的一个设计。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外饰的车漆。这次呢，我们的车漆一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银灰色，但是在里面呢，如果摄影老师给一个特写的话，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水蓝色的一个高光的一个反光，其实看上去特别像青釉，非常的温润有层次，然后又有这种玉石的感觉，是非常的丰满和漂亮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VGT 的一个设计。要不雷总，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1030。
可以去看看。
好啊，
往那边看一看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车型。
对，我们这一次呢，三款车都展出了，有舒淇、舒淇 Ultra 和御漆。我们带大家先看看那个舒淇 Ultra。嗯，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让同学有没有开过这个 Ultra？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car？
Not yet. I'm looking forward to try this one.
他说他从来还没有开过，但是特别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开上这台车。What i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n this car? What is your favorite feature?
I mean, my favorite feature is definitely the front bumper. This U shape is something very charismatic, very unique that makes the car very, you know, recognizable from far.
刚才让告诉我们，在他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时候，让他记忆度特别特别深的一个特征呢，就是 Ultra 的前脸的这么一个风刀，因为他一下就认出了这是一个 U 字形的设计，非常的有辨识度，并且它有非常好的这个空气的一个导流的一个作用。Any other details?
And one thing I really like is this kind of features that makes the detail very important. Is this carbon on carbon with the logo that match the stripe in the center. It's very nice and very unique.
第二个点他特别喜欢的就是摄影老师可以给一个特写，我们这是一个全碳纤的一个大机盖，并且带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个出气孔，然后他特别喜欢这个细节，我们有碳纤维的机盖，然后留了一段没有喷， logo 也是镶金的碳纤维，然后它的碳纤维纹理呢是跟机盖完全匹配的，他觉得这个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Thank you， 谢谢 John 的这个非常这个棒的这个讲解啊。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
新苏七。
新苏七在我们的 Ultra 旁边是我们的预期，在我们去到新苏七旁边的时候，要不要讲一下预期？
先看预期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预期。然后预期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发布了预期以后得到非常的多的点赞，尤其是它的外观是一台非常性感且漂亮的运动型豪华 SUV， 它有非常长的大机盖，这个大机盖还是电动的，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它，不用手去操作，也可以语音控制。然后呢，在侧面来看的话呢，摄影老师可以过来，我们设计了三层安全冗余的这个门把手，然后打开以后呢，前排有两个零重力座椅，即便是一台运动型的 SUV， 我们对空间和舒适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妥协。那看完预期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新苏七。
I like the color of this one, just like it reminds me some sports car, French one from the early days, and it's very nice color.
刚才让说他非常喜欢新苏七的这个蓝色，因为蓝色是可以让时间变慢的，但他刚才说的蓝色让他想起了法国赛车里面的代表色，其实法国整个用赛车来代表这个国家是蓝色，所以说让他想起了赛车的颜色。然后新苏七的外饰呢，我们是非常有自信的，它依然是一个经典耐看好看的一个设计，但是我们由于新的 4D 毫米波雷达，我们在前面进行了微调，内饰呢我们进行了大面积的这个升级，豪华质感，新的材料，新的中控，都带来了全新的一个升级。然后我们可以摄影老师可以来到后面，可以看到整个苏七的体态依然是非常优雅漂亮的。然后在尾部呢，有我们的这个电动的大尾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绪键。然后这个情绪键呢，可以去，谢谢爽哥，这个是我们的蓝牙的一个控制，其实平时可以贴在车内，然后一键的话呢，它可以打开我们的大尾翼，
短按，
短按，在车内就可以控制，当然我今天把它拿出来了。然后大尾翼是可以在我们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稳定我们的车身，带来一定的下压力的，当然要更好的续航，在城市慢速或者中速行驶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自行选择把它给关上，那么长按这个键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大尾翼关上。这就是我们的新苏七。
我们新苏七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外观改动不大，为什么呢？
因为外观其实在新苏七，我们相信在经典的设计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设计的，并且我们要让人能够记住一个漂亮的设计，其实我们要持续的去打磨它，外观没有变化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新苏七的外饰是非常漂亮耐看好看的。
可能除了外观，整个新苏七呢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像我们的动力，像我们的底盘，像我们的电子电机架构，高压平台，包括内饰，全部重新设计，全面升级。所以呢，新苏七是在第一代苏七的基础上，经过两年的精心打磨， 这个产品力呢越来越强悍，质量和安全性呢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好，涉及到新速七的安全性的话呢，下面就请我们小米汽车的 CTO 胡总来给大家介绍。
大家好，那我们开先移步到这个展具，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按了没有用。
其实，在我们做这个初期开发的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对于整个一个安全设计是放在我们的优先级的最高位。其实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新速七的整个一个白车身和它的一些主要的安全配置。大家可以看到，最显眼的变化是这个紫色的这些零件。来，郑海老师看一下，是紫色的零件。其实这个也是跟预期一样，我们率先把2200兆帕的小米超强钢也用到了我们的新速七上。那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我们是怎么去思考新速七能够对我们整个车内的成员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护。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安全，尤其是被动安全，它不是一个应试，它不是去应对所有的国家标准，而是我们去思考能不能去最大范围的去应对我们在道路上面发生的所有的交通事故。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事故上面的话，可能最多的碰撞是来自于正面碰撞。那首先最好是看一下这个，从前面看一下这个防撞梁。那我们会把整个一个机舱设计成三个不同的区域，而第一个区域我们是希望用最大的能力去吸收在这个碰撞过程中产生的能量。那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横梁，这个横梁的宽度覆盖了车身的76%的宽度，也就意味着它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应对所有可能来自于正面的碰撞。而这个正面碰撞之后呢，我们采用了这么大的截面，长达280毫米的吸能盒。而这个吸能盒在碰撞过程中，它是那种类似于像这个手风琴一样的这种溃缩，而这个方式可以去吸收最多的碰撞产生的能量，然后让更少的力传递到后部车身。而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侧面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的设计是希望车身不要有任何变形，那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整个一个结构能够保持相应的稳定性，并且能够进一步的去吸收在碰撞中产生的残余的一些能量。所以在这个通道中，大家知道，如果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而空间的话，三足支撑是最稳定的结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空间的网状结构，它的主要的力是由三个通道来承受的，就是我们的上通道，重量产生的中间通道，以及副车架产生的下通道。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把这个三个通道能够连接起来，比如这个点它往上往下连接，在这个点通过塔包往上往下连接，通过这个点把跟横梁和这个 rocket 我们的这个重梁以及 A 柱，这往往这一部分是我们整个一个车身结构最坚固的部分，全部连接起来。而同样在整个上通道，我们巧妙地通过了一个三角支架，然后把这个力再进行进一步的分解，然后把这个力一层一层的扩散掉。所以说整个这个阶段，这个整个一个框架的一个框架结构保证了这个结构的稳定性，然后进而去保证我们尽量在各种各样的正面碰撞中不产生对车身的变形。好，谢老师到侧面可以看到，机舱很好的防护了我们从正面产生碰撞。那还有一些碰撞的场景是来自于侧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侧面有我们的2200兆帕的这个门的横梁，包括我们很结实的 A 柱、B 柱、门槛梁，形成了另外一个框架结构。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车辆其实还会产生一些其他方式的碰撞，比如说将我们的撞击点高于我们的机舱，那完全就要依靠我们的 A 柱来进行这个受力。如果车辆产生了翻滚，那就需要我们整个一个顶梁产生这样的一个受力。而往往在这些结构上面，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焊接结构的，而这些焊接结构的焊点往往是在这个成立过程中最薄弱的点。所以我们在新速七里面，我们用2200兆帕最结实的钢，并且 用一个无缝钢管的这样一个工艺，热内胀管的工艺，然后贯穿了从前到后整个车身，这样的话把整个车辆的侧面也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车辆的侧面碰撞我们也进行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防护。好，这边肖厂可能帮我开一下门。这边一个细节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个车是没有电的，但是我们利用机械冗余的这个门把手依然可以把这个车门打开。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新苏七这个，其实这个门把手的原理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我们在电动门把手我们有三层冗余，第一个是我们大电池，轻微的碰撞大电池是不断电的，但是如果触发了安全气囊，那我们大电池也会断电，那这时候整车的小电池会给这个门把手进行供电。如果说这个碰撞十分不巧把小电池也撞坏了，那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二排座椅的下面我们会有一个超级电容，而这个超级电容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试验，它足够在暴露的最寒冷的环境下面足够给四个门把手进行供电，而这个供电的话就把这个门把手切换到了机械模式，这样的话在外部就可以通过机械拉锁把车门打开，由外部的人员对于车内人员进行这个施救。好，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苏七一共配备了九个安全气囊。其实首先看的侧气帘贯穿从 A 柱到 C 柱，应该说我们整个这个面积展开面积相当大，那个这个呢其实也是为了防止在侧面碰撞中由于人体姿态它可能是不稳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最大范围的去保护了人的头部对侧面这样一些金属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碰撞的可能性。而同样的在侧面碰撞过程中还有可能在双正副驾驶之间产生碰撞产生二次伤害，所以我们在中间可以看一下，可以这个是能拍到吗？
可以从前面拍。
对，有一个远端气囊，它是布置在我们驾驶员和副驾驶中间，防止人员相互碰撞产生的二次伤害。而我们新苏七的比较特殊的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后侧排气囊。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后侧排气囊呢？因为我们女性用户比较多，而且孩子都很多坐到后排，所以我们在开发新苏七的时候我们是全席位考虑了坐姿比较低的儿童，包括就是身材相对比较小的女性，所以说我们是全席位的去考虑了女性的安全。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侧气帘都不能保护更低坐姿或者是更娇小身材的这样的一个后排乘客，所以说我们增加了后排侧气囊，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整车所有的成员所有类型的人体在侧面碰撞过程中对于人体的保护。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新苏七做的一个测试，就是相对时速120公里进行的两车碰撞，其实国标是50。跟这里想跟雷总说一下，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超标的试验，其实我们在思考电车的加速会更快，电车的制动距离更短，所以我们认为电车在行进方向它可能在碰撞过程中产生的速度会高于传统的车，所以其实在我们小米内部的所有的安全碰撞测试标准，我们在行进方向上的所有的内部测试标准都比国标高了20%。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举比如说我们国标64公里的偏置碰，那我们内部是76公里，我们国标标准的这个80公里，那我们在内部我们其实是提高了100公里。所以说像这个整个一个对碰国标是50公里，那我们是提高到了60公里，其实速度提高1.2倍，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能量公式，1/2 mv², 也就是说速度增加了1.2倍，而能量其实是增加了1.44倍。所以说这就也就反过头来要求我们车身能够在更高的冲击能量下怎么样能够对用户提供同样安全的保护。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我们设定整个企业内部安全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思考。应该说我们在整个一个安全结构安全测试这块的话，我们的测试项目测试标准 都是远高于国标以及行业标准的。而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在说电车安全的时候，就会做到另外一个事情，电池。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有效的保护了车内成员的时候，其实电池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电池它其实由于它的物理特性，它在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它会产生自然热失控这样的一些安全风险。那所以我们在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车身结构保护我们成员的同时，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电池包也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保护。那首先其实电池本身也会有来自于侧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门槛梁结合我们电池包的边梁，这都是风挖这个风窝的这个铝结构拉伸结构，跟我们前端的这个吸能盒的设计其实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多孔风窝结构很好的去吸收我们碰撞中的能量，但同时这个都是1500兆帕和1800兆帕的超强钢，其实也是潜艇级超强钢，构成了几个主要的横向通道。
这个我们升级成2000了。
2000的，
对，这个是1500的，
1500，
所以它的横梁结构强度很高，
所以门槛梁，门槛梁结合的这个我们的横梁，形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保护电池的一个框架，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车身的结构。那这样的话，应对了我们从侧面的碰撞。而同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大家会说，我电车最怕的是什么？磕底。那磕底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安全结构上，我们在前面增加了一个1500兆帕的一个防刮底横梁，我们就尽量让大的冲击能够在这个地方就停止，把车停住。但是如果说不能停住，那我们也减缓了这个底部突出物对于我们电池包的冲击能量。而我们电池包冲击梁本身作为除了我们整个一个三明治结构的一个底部11层的一个底部防护板之外，那我们额外还把传统的 PVC 涂层，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传统 PVC 涂层，其实很简单，我用手指刮都能刮出很多印记。然后我们全部在我们全系车型用的是防弹涂层，就聚尿这个那个树脂的防弹涂层。其实在雷总之前的直播中，其实大家也看到效果，其实我们拿那个改锥去扎都扎不动。所以说
这个强度是很高的，这个
相当高。所以说这样的话、
这个、是吧、简单，这就是现在绝大部分车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用的防弹涂层。像我们的 Ultra 新舒7都用了防弹涂层。好，你看啊，我觉得这个防刮底的横梁很重要。这样呢，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什么石头什么，它先撞的是这个横梁，才会接触到这个电池包。因为电池包底部呢又是用了防弹涂层，所以我们整个电池包呢做了2100多种测试啊，它整个安全性呢大规模提高了。好，我们接着做了什么呢？我们甚至还做了很夸张的三元锂电池的针刺实验，就是当一个而且我们是在超国标的环境下电池温度呢55度，整个满电97%，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针刺的时候，你发现呢，它只冒烟不起火，所以呢，整个呢也是由中继中心做的测试。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要是彻底解决整个一个电池的这个热稳定性安全站上，还是要从理解电池电芯的本真特征，然后结合着系统设计，整车一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方案。好，其实下面就是我们在介绍完安全之后的话，就进入到，因为开过我们小米舒7预期的这些同学都共同反映一个点，就是特别好开。那我们其实在这些展台我们展示为什么特别好开。那我们知道，首先我们的一台驾驶性比较好的车的话，首先应该是有相当良好的制动性能。其实这边我们展示的是我们小米蛟龙底盘的这个基础制动，其实从我们所有媒体测试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无论是舒7还是预期，基本上能够达到同级最短的制动距离。但是我们觉得制动距离短这仅仅是第一，更重要的是在连续制动下能不能提供更好的热稳定性。我记得在我们舒7的这个发布会上，我们的爽哥肉身尝试 连续45次
啊，100到0的刹车距离
都很稳定，
对，
非常靠谱。
然后的话呢，我们在电机技术上呢，我们也是那个自研，并且是自己生产的，就是因为有出色的电机呢，我们在整个纽北的比赛中呢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能成功的做24小时的耐力挑战。
好，
下面的话呢，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欧研两位传说中的大神啊 ，Rudy。Rudy 跟大家打个招呼。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You can introduce yourself.
你好，my name is Rudy. I'm in charge of the European R&D and Design Center. So we've built this up from 0 to 1 within 1 year, and we're very happy now to see the first projects and first results and be able to show them to the public today.
大家好，我是 Rudy， 我是欧研的负责人。我们去年从零到一，仅仅用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构筑了整个一个欧研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他也很自豪，我们作为欧研团队的第一个成果，能够在今天的北京车展向大家展示。
好，第二位呢 ，Klaus。
你好 ，Hello， also from my side， my name is Klaus， I'm the head of vehicle dynamics in our European R&D center in Munich。I'm an auto enthusiast and with a huge passion for the Nürburgring, and I'm very happy to join Xiaomi and to face the new challenges.
陆迪是我们欧研整个车辆动力学的一个负责人，他在整个车辆动力学这个领域的话，应该有相当丰富经验。同时的话，他其实在纽北也深耕了很多年。So, 陆迪，Klaus, this plant, Winan， 这边我们展示的其实是我们当时这个我们 prototype 在去年4月1号取得的这个成绩，在现场写的这个记录牌是实物，我们在北京城展示。So have you even driven our Ultra in Launch Live?
Yes, of course.
What's your feeling about this car?
Yeah, it's an amazing car. So especially when you come from less powerful cars and you have the first experience with the Ultra, it's just amazing because you're exceeding the youth speeds you usually know. By far. So it's really,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yeah.
Okay. So, Klaus 说他其实在纽北他也经常开我们的整个一个 Ultra 这个车，他可能第一感受就是简单一点，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极致的速度。So, what's the future planning in Notch Life about our car?
Well,to drive at the Nürburgring is always beneficial. So you learn with every corner, we learn with every lap.And so you find the potential improvements there. And I think we still have some ideas, because if you're running out of ideas, then you're somehow lost.
Okay, the idea is a secret.
Yeah, the ideas are not...
我能问一下他最好的成绩怎么样吗？
So how about yourself, the best lap time?
7.25.
7:25左右。
那已经很厉害了。
Very...
在工程师里应该很厉害。
Yeah.
Okay,
所以他刚才就说，
那个 Rudy 有在纽北赛道上开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So what's your best lap time?
Actually, I don't drive at the Nordschleife. I have drivers. It's much better.
他有司机。
我在纽北上开的时速都只能开120、130。
Yeah, Mr. Lee said he can only driving 120, 130 in Nordschleife.
哇，纽北是一个很可怕的赛道。
好，
okay,
谢谢。
Okay. 好，谢谢两位，谢谢。
这边是我们整个一个人车加的一个智能化展区，其实雷总，今年春节其实最火的是龙虾，
是，
其实我们已经把龙虾做到了我们车上，其实也特别欢迎，我们同学所有的同学能够到我们的展区，到实地体验一下龙虾上车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呢，我们小米在基座大模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我们刚刚发布了 MIMO VR Pro 的 2.5 Pro 的模型，也欢迎更多的人去试一试。好，这里呢就是我们全拆解版的新书机，我们把一台书机全部拆解过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用材和我们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隔音材料。所以呢会使我们的每一台舒淇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这样的话呢它的高级感就全部凸显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在用材方面，我再举个例子啊，
轮胎，
比如说我们全系的轮胎， 都是全球顶级品牌的轮胎，
普利司通、贝耐利，包括米其林，
米其林，对，都是全球顶级品牌的轮胎，
而且我们都是265的后宽胎。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很多细节做得非常的出色，像我们的四门都是双层夹胶玻璃，像大家经常用到 ETC， 我们都是内置的，而且是免费激活的，所以呢，整个小米舒七，可能你细细品味，你就能理解它为什么会成为去年的销售冠军。
其实，我们的第一代舒七其实销售了超过38万台。我们也获得了大量的用户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升级的座椅，然后这个座椅是18项调节带按摩功能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新舒七应该从用户反应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因为这个18项调节其实只有在百万级的豪车上面才会出现这样的配置，但是我们也这次我们在舒七上也配置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饱受好评的是我们内饰全部重新设计座椅呢豪华度和舒适度呢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尤其是我们还全系支持了主动侧翼支撑，当你试驾转弯的时候呢，这种安全感和包裹感特别的强。
对，
好，今天呢来我们北京车展的展位的话呢，我们为各位访客呢还准备了一些礼物，爽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礼物。
对，我们今天呢，对我们的展位呢，跟我们过去的在车展的都差不多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非常经典的，有我们的矿泉水。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矿泉水呢是全场都是用的卡布里蓝的颜色，就跟我们身后的这台车的这个。
雷总，一个惊喜。
哦。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的 Vision GT 的车模，我们做了1:43
的。1:43的合金车模今天上架啊。欢迎大家下载小米汽车 APP 去抢购。这是我们二月底发布这款 VGT 的时候，大家就按我帮忙吹。今天的话呢，我们1:43的合金车模正式上架啊！也请两位设计师要不签个名。
好的，
来吧，来吧。
好，
来吧，让你们有准备的笔吗？
我们的车模是，
待会你们签个名就送给我收藏。
对，这个车模呢是10点钟正式开售，
10点
正式开售，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小米汽车的 APP。嗯，
所以的话，欢迎大家那个来北京车展，到小米展台来逛一逛，可能能够理解，可能可以更深的了解我们小米。我们展出了有新一代舒七，有预期，有舒七 Ultra， 还有 VGT 的概念车。然后有我们的技术讲座有我们的白车身和这个全拆解版，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可以比较彻底的完全的了解我们。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了最后的阶段。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我们还有一个
欢迎
经典的一个我们的展台上那个
我们车展的经典活动，就是欢迎所有的我们今天的那个访客呢到我们进来看我们的车展。
每一次我们的车展在开展入场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列成整整齐齐的两个队列，然后呢夹道欢迎我们入场的所有的朋友们。雷总您也可以来看一下，也可以让镜头前的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感受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Take it off。
好，那雷总现在马上就到十点了，要不然我们差不多就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入场了，好吗？
好，可以。
好，我们请用户们入场吧。啊，这第一位是我们比较那个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卷卷，非常熟悉的一位车主卷卷。
好，
我估计他们还在开直播。
好，谢谢啊，谢谢。好，欢迎您。好，
太激动了，雷总什么时候来咱们开个
场？好，欢迎，
你好，
欢迎，好，可以的，好，欢迎，
好，欢迎啊，
欢迎，
好，欢迎，来，欢迎您，好，欢迎。
行，我们现在雷总，我们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后面我们那个大量的
朋友们都快要进来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好，
直播间啊。
好，欢迎啊。好，欢迎。
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线上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
大家来到北京的国家会展中心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来我们的小米的展台。刚才雷总介绍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这里给大家，让大家深入的了解。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可以领到我们的矿泉水，并且呢，如果上小米汽车的 APP 可以提前的预约领取1:64的小米汽车合金车模。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